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看到大家这个精神充沛啊、休息的一个暑假，应该有得到一些这个修行上的这一种充电啊、那大家在充电，我们在外面放电，刚刚回来。所以有点感冒，所以待会如果有咳，大家包含一下啊、好，我们的这一个课程呢，即将要进入这一个圆满的阶段啊、今天有点兴奋啊、就是第十五章我们应该今天可以，如果没有意外，可以把它圆满啊、然后有一些议题。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发烧，那我们也可能也借这个因缘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些澄清，也能够看到导师他写这部书，乃至于他所写的所有的佛法的著作，他想要这个传达给我们的一个精神跟讯息是什么、好，我们上一期的最后谈到第十五章第三节，那如果是我们讲义是579页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刚刚进入就是这个大乘法到底怎么样传出来，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过程、那老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个课题、为什么要谈这一个课题？因为大乘经本身它里面有告诉我们经是怎么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所以导师的这一个对于大乘经的一个理解，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理解呢，有一部分跟传统佛教的思维不太一样、那在这部分他受到很大的一种批评、那我们是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误会、那看起来像是一种用世间的一个方法来这一个诠释大乘经的一个出现啊、传统佛教怎么理解大乘经？就是佛不是在世多少？他80岁入灭嘛，据说说法49年，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就是在这49年里面呢，讲了阿含经，也讲了大乘经啊、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公认的这个经典的结集，就是大迦摄主持的第一次结集，我们称为500结集里面，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就是大乘经这件事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理解呢，它似乎有一些不太有这一种说服力了哈、不太有说服力。那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可能、因为有可能他讲了，因为佛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人间嘛、3个月在倒立天为母说法，这好像在声闻 的一个经律 也有记录到、也就是说佛有时候他不在人间说法，那这些内容那他讲了什么呢、谁知道、那就是有人知道，所以被保存下来。好，纵使讲了之后，经典当时在佛说教导完之后呢，其实也没有马上写下来，对不对、那到底是怎么样被传下来的呢？这也是一个在历史上是有一些模糊的一个地带、当然导师他的这本书他面对是知识分子、如果面对是传统的佛教的这一些信仰者，他不用写这一本书、就是佛49年就已经讲了、 他怎么讲就怎么修，没有问题啊。但是呢，面对这一个知识分子呢，他们会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你要交代，然后要用一种比较理性的一个方式来跟他们说明啊。好，那导师就在这一种面对这样的一种群众的一个当机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用一种比较理性，就是大圣经里面他自己表示出来的一个方法，不是他自己讲的啊。就是说大圣经怎么出现在这个世界，导师用的方法就是让大圣经自己说啊，不是他自己，不是导师说，是大圣经自己说啊。所以这就是第三节里面要谈的一个第三节的第二项法门传出的实况啊。那导师遍览所有的大圣经呢，他发现大圣经里面所提示出来的这一些教法传出人间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五类啊。那这五类就是从576开始，这五类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幕啊，投影幕。这五类呢，第一类就是诸天所受哦，因为当时佛说法有天人来听法，他们的寿命特别的长哦，所以他们把这些教法记下来哦，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呢，再传授给这个人间的佛弟子哦，或者是佛弟子到这个天上去等等啊。第二种是梦中所得，这也是经论里面有提示到的啊，梦中梦到的。这一个，对不起，去了一趟美国，很多设定都变了。应该是这一个，本良法师可以来帮忙吗？同步设定吗？可以吗？出现了，这样有看到吗？有了哈，这样 OK 吗 ？OK， 好 ，OK， 感恩。好，第一个是诸天的传授，天人；再来是梦中梦到的，哦，这是经里面说的了哈。再来就是从他方佛得，这是要有三昧。进入三昧的一个境界呢，好，然后听到他方佛的一个说法啊。第四个，在三昧中，三昧中见佛闻法啊，这两个是类似的，但是导师还是有把它做一个区隔啊。然后第五个呢是自然呈现于心啊，自然呈现于心呢，在579。从578到579这边啊，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了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自然呈现，就是主要是过去生有熏修过，过去生有熏修过，然后呢，因为成就念力，到了下一生。他还能记得，就自然呈现出来啊，或者是呢，有这个得到宿命智，然后刚好因缘成熟时候，就恢复了过去所知道的，那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呈现于心啊，他就自然就呈现出来，好，那这里面呢，导师在579页刮胡二这边又引了大宝积经的菩萨藏会还有富楼那会啊，那这里面也是都提到的这一种宿习啊，就是得念或是得这个宿习啊，也就是说这种自然呈现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过去生有修学过，然后这一生他才能够 自然呈现哦，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来这个碰碰运气，然后看哪一天静坐，然后就这个呈现一部大圣经的教学。如果过去生没有宣习，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生哦。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错觉哦。好，所以有这五种哦。好，那再来呢，讲他介绍这五种，这都是大圣经里面自己讲的哦，大圣经里面自己讲的。那在这五类呢，导师他自己有做一个抉择啊、哦。我们再很快的看，导师说这五类里面呢，梦中得来的是梦境，少数的一诵两诵，一般不太重视。哦、我们这些大部头的这个大圣经。应该不是这一种方式啊、哦。那第二种诸天所传的呢，就譬如说听见空中的声音啊、哦。那但是呢，这个是有特别这个特别的人啊、哦，他才能听到，不是别人所能听见的啊、哦。所以导致说这可能是幻境，他虽然中文是说是幻境了啊。哦但是他要表达的是，这有可能是幻境啊、哦，有可能是幻境。然后神教呢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样讲就表示的主要不是这种方式传出来啊、哦。那第三个呢，是从他方佛闻；那第四是从三昧中得来啊、哦。那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他说：“其实是心所现的啊、哦，这个是经里面所说的了啊、哦。还有第五个是因念力，还有陀罗尼力的一个自然呈现啊、哦。那这三种呢，就是三四五这三种呢，都是跟定境有关啊、哦。然后导师的这个括号里面。”还有是这个定慧相应哦，也就是还有慧啊，哦，那些念力啊、陀罗尼力呢，它是有慧的一个力量在里面啊，它不只是定而已，只有定，它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些大圣的这个教法啊。好，所以导师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二，他在进一步的一个阐释啊，他说。这个先未闻经的传出，也就是这佛教界里面没有听说过这些教导呢，它的一个出现呢，导师说主要是最后一类，这是第五种自然呈现的第五种哦。大家有找到这一段文了哈？哦，没有要稍微看看旁边的人，旁边没有人。举个手、哦、都有找到这个文，就是在阿拉伯数字二，他说这个所谓的先未闻经，就是指的是大圣经啊，就是因为这先未闻经是前面引文里面出现的，提到说这个先所未闻的这一些教学教导大圣的教导呢，啊、哦，导师他的一个就是考察这些大圣经的这一个内涵，他提出，他认为是最后一类啊、哦，是最主要的啊、哦。好，那这边导师说，在非宗教者看来，这简直是幻觉啊、哦，也就是哎，怎么就是因突然间这一个内心就能够诵出一部这一个大圣经典啊、哦，然后这个摇头晃脑，这样就把一部经背出来啊。哦就导致说，从非宗教的这个人，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看，这个是他们会认为这是幻觉了哈、哦。就是那一个在背诵的人，他有幻觉啊、哦，进入迷幻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宗教领域当中呢，这一种所谓的这一种，自然呈现，然后送出这一种。教典呢， 它是有相当的内容，也就是它是有可信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哦。这相当的内容有点不太好理解，导师想要表达什么啦？也就是说，这相当内容可能它是指说这里面它可以是有很深的寓意哦，内容里面它是有很深的、很有哲理的哦，而不是那一种好像还要旁边有一个人在那边猜他在讲什么哈。哦外面不是服软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人要会看的不一样哦，这一种佛教界是不是不太一样？所以虽然有类似啦，哦，但是还是不一样，而且讲出来的这一个的这些教法是有可能是有相当的这种内涵的哦，而且它是一种流行在宗教界里面或者在佛教界里面是相当的这种通。有一种通片的哦，所以跟伪造不同，不是他自己有意哦去伪造的哦，所以导师他会认为这一些，纵使是这一种有特殊能力的人，比如说有念力啊、哦，或是有这个宿命之人，诵出这个大圣教典，导师认为这些大圣教典是可以修还是不能修？是真还是假呢？导师这边他认为是真的，而且可以修的哦。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来看啊、哦，好，那再来 导师又再举了几部经啊、哦。首先在瓜胡一这边谈到这个阿难四世经啊、哦，阿难四世经。那这边导师说，从念力或是体验到身法而传出经典。经中还有说到的啊、还有这一个《阿难四世经》这部经啊、好，那这部经很有趣啊、它提到一件这一个我们平常比较少看到的一些记载哈、我们来看这经里面，他说：“沙门梵志，或居。”四舍就是住在这一个寺庙里面啊，或处三者，阿兰若哦，树下总监，总监就是坟墓哦。那这些人呢，他们都有这一个宿命的这个能力哦，然后呢，能够分别真伪，也就是他们因为其实在佛教。佛入灭之后，整个佛教界啊，一直在收集佛的教法，《阿含经》也是一样，它是经过不同好几个阶段，从杂含最开始的一个编辑，然后慢慢收集越来越多，然后有中阿含、杂阿含、真阿含，然后这是导师透过这一种典籍、这个编辑这一个的。历史的一个研究，他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啊，《阿含经》它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在收集。那整个大圣的一个佛教界也是如此，经常就会也有人送出一部大圣经出来啊，好，就会有一些人啊，他能够分别这一个教法是真的还假的，能不能修啊？然后另外呢，还要制作经籍。为是桥梁哦，什么叫为是桥梁？因为我们要从此岸渡到彼岸，要有桥梁哦，就是要靠这些教法来引导我们作为这个桥梁哦。所以是有这部经里面确实谈到，在佛教界里面有这一些出家的法师，特别是沙门梵志啊、修梵行的。他们必须要去分别这个传出的教法的真假，然后呢，对他们做进一步的这个制作呢，可以理解为编辑，哦，可以理解为编辑，也就是可能类似的内容，在不同的时候又都听到相同的，哦，那会有一些或是有相关的，他必须要把它编辑起来作为。有次第的一个教学哦， 那这个必须要有这一个知宿命分别真伪的人，他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好，所以在这段经文，导师后面他有提出他的一个诠释，他说沙门与梵志呢，指的是佛教出家比丘还有在家弟子啊，那就是梵志了啊。沙门就是出家者，那梵志他只是说是修这一个清净行，在家也可以修清净行，他就不一定要指的是出家的一个佛弟子啊。所以导师这边对他做一个广义的一个解释，就是在家跟出家啊，都是修净修梵行的梵行的，那他们得到这个宿命智啊，所以能够分别真伪，制作经籍啊，这个制作就是理解成编辑了啊。所以经典是由他们制作而传出来的，所以大圣经纵使是佛很早就讲，但是出现在这个世间啊，或是广为流传，或是消失一段时间又出现，他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就是这一些人啊，他们能够分别真伪，然后把他们编辑成这一个典籍啊。所以这个大圣经是有经过编辑的，这个不是导师自己讲，是大圣经自己讲的啊。好，再来导师谈到这小品般若经里面也有谈到这一种自然而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小品般若经里面就提到，这在579页的倒数第二行啊，有多有善男子善女人精进不懈故，般若波罗蜜不求而得啊。这个大家写个一啊，这句话前面画一个一，这个是在现身不求而得啊。那下面呢，舍利弗啊，这一段写二啊，法印尔，若有菩萨为诸众生释教利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于智中学世人转生应诸波罗蜜，亦不得而求啊。那转生就是来生了啊，就是在这个一期生命结束之后，在下一期的生命呢，他也能够得到这一个，也可以不得而求。所以这边提示两种情况，一个是现生，一个是来生啊。好，我们看到580页，在继续看下面内容之前呢，让大家知道一下，刚才谈到释教利喜，对不对啊？释教利喜，简单的，我们看一下佛光大师典里面有提的一个说明了，那他应该也是依照一些大圣的经论所说，所谓的释教利喜的释，就是显示它的一个意涵，然后教呢，就是鼓励他去做，讲的这个道理，前面释就是讲道理，教呢，就是鼓励他去做，利呢，就是让他得到这一个利益，喜呢，就是让众生呢能够得到欢喜而赞叹这个教法啊。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释教利喜，告诉他这一个道理，然后叫他要去做，然后也让他能够得到这一个法的利益，然后也能够获得欢喜啊，然后心生欢喜，能够赞叹。好，那大概是这样子了。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了，那就是比较是阿含经里面比对南传尼科耶所得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事呢，就是总举 总说了哈、哦。那叫是就是总举为是哈、哦，然后这个教授为教哦，总举大概就是比如说有四念处身受心法哈、哦，这个总举的事项那。事项是什么呢？一一的一个说明啊、哦，这大概就是教哈、哦。那总说义理就是照啊、哦。那应机教导使听者欢喜为喜啊、哦。那这个是这一个一位庄春江居士他编的一个《阿含经词典》里面所给的一个的一个这一个解释啊、哦。那南传呢？经常就是开示、劝导、鼓励，还有令他欢喜、哦、大概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开示、劝导就是叫他去做、哦、鼓励他，然后使他欢喜，大概就是施教利息的一个意思、哦、好好，我们还回到这一个580页的内容、哦、好，那导师接下来有两个圈的一个解释，其实就是解释前面这一段经文、哦、解释前面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导师就谈到如果能够这个怎么样精进不懈的话呢、哦、肯精进，然后至诚恳切的去求这个教法，那般若波罗蜜法门他会不求而得，这是经里面所说的、哦、那如果自己求道也劝发人求无上菩提心、哦、那么到下一生你就会与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的大圣经也会不求而得、哦、所以前面那段经文提示的这两个概念，第一个呢是现身，那你要精进不懈、哦、那第二个圈呢就没有提到精进不懈了、哦、但是有提到自己求也劝人发、哦、那当然你也不能太懈怠了、哦、要不然下一生也不会这个不求而得。 总之啊，就是有这两种情况。那第一个特别谈到精进不懈，那可能就是那一种不吃不喝不睡那一种大概了、哦，那第二个可能就没有那么拼命，但是也很精进、哦、才有可能在下一生能够不求而得、哦、好，那问题来了，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解说，但是怎么样的不求而得，经里面其实也讲得不清楚了、哦、所以导说虽然经说不明、哦、也就是你精进努力就能够得，那它的道理在哪里？导师意思说道理就是说你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它的道理是如何，其实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哦、那导师他就做一个类推了、哦、类推，所以他说大抵与菩萨藏会富楼那会的自然现前相同。菩萨藏会、富罗那会在哪里呢？在579页，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啊、哦、，579页的上面数下来的第三行，这是菩萨藏会，有没有啊、哦？也就是瓜湖二、瓜湖三就是富罗那会啊、哦。所以为什么能够不求而得？因为过去生有熏修，啊、哦，所以这一生呢啊、哦，精进的不懈怠。就能够自然呈现，不求而得，或者是说这一生想要求、哦、但是 没有马上这一生就得到，那这一个下一生也能够这一个跟般若蜜相应、哦、好，所以导师说这是对于大圣经传出最忠实的一个记录、哦、所以大圣经怎么出现在这一个世间、哦、佛教界有两种理解、哦、就是佛当年就讲完了、哦、可能有人 当年就把它记下来的，但是不知道藏在哪里。那某年某月突然被发现了，然后就大家很欢喜，就开始流传。这是传统的一个理解。但是导师他觉得大圣经它里面有提示的，它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记载。那他认为这个是最忠实的，也最符合这一个理性的一个理解方式的一个理解方式。好，再来导师还谈到另外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引的是这一个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一个记载，那这里面有三段，大家自己编号一下。第一段就是第一行，第二段就是第二行跟第三行，都有一个引号开始。第三段就是倒数第二，这引文的倒数第二行，从舍利弗开始，大家编号一下。好，那这里面一样，类似的内容，我们来看。然后这经里面说，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有行事法者，所求者必得；若所不求，会复自得。什么意思呢？这行法者就是这个求法者了，或者说指过去生有这一个听闻这个教法或者实践的人。大体上就是跟前面的富楼那会跟菩萨藏会的概念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你求，那就会能够得到这一个大圣法。那你若没有求呢，在这一个因缘会合的时候，会大概指的是一种因缘合的时候，那你一样会得到这一些大圣的教法，自然呈现于心，这样呈现。好，那第二段舍利佛就问佛，是从事般若波罗蜜中可出经卷耶？那佛就对舍利弗说，是善男子、善女人深入般若波罗蜜者，于世中自解出一一身法，以为经卷。也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个理解，因为深入般若波罗蜜嘛，所以自解而这个出就是送出这一个一一身法以为经卷。好，何以故？这要接到第三段。舍利弗，岂有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教者？因为这个是这个支罗迦谶的翻译，东汉的翻译。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三爷三菩就是三藐三菩陀了，三菩提也是无上的这个正等觉。这个如什么教，也就是说如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一个教导来修的人呢，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是跟随着这一个无上菩提的教法的教导来学的人呢，便能教一切人，然后劝助之为说法，为说法就是为他说法，然后皆令欢喜，令就是令他欢喜，欢喜学佛道，是善男子、善女人自复学士法，然后用是故所生处转得六波罗蜜。其实这一段经文就跟前面的这个小品般若波罗蜜的经文的内涵是相当的，大家有看出来吗？有看出来，就是你若要求的话，那就会能够得，就是自己这样子修，然后又教别人，有没有？就跟前面那一段一样。 好，那导师说比对二种译本，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段的标题是 B 嘛，对不对？道行前面那一段的标题是 A 小品啊，这比对这道行跟小品的经文呢，这个汉译本就是道行啊，这个有括号里面呢，这是有特别的意涵啊，引号的汉译本就是东汉的译本啊，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一个。东汉智楼家谶所翻译的《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啊，简称汉译本，多了佛达舍利弗这一段啊。好，那导师就注意到这一段呢，说明的如果能够深入般若波罗蜜呢，就能够从中传出一一生法为经句，也就是你如果能够深入般若波罗蜜。那你可能就能够获得这一种所谓的宿命智，然后能够传出这一种一一的这一个身法啊、哦，一一的身法。好，再来这一段的一个结了哈、哦。那导师说，初级大乘经是这样传出来啊、哦。所谓这样是什么？是哪一样的？自然呈现于心呢、啊，对不对？或者是说，误入般若自解而出一一的身法，以为经卷，大概是这一类的。然后就是你有这个甚深的体悟，然后能够讲出这一个教法来，哦，说出这一个教法来，嗯。所以这样传出，就是前面所说的这种的主要是。导师指的是第五类了，第五类自然呈现于心啊。好，那这个导师认为与这一个《阿难世事经》里面所说分别真伪、制作经籍的这样的一种意见呢，完全相合。什么意思呢？前面所说这一些，能够传出这一些经呢，啊，导师。最后用了这一个怎么讲？如果能够深入般若波罗蜜的呢，也能够传出这一个一一的身法哦。那能够深入般若波罗蜜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对不对啊、哦？也就是能够分别真伪的人啊、哦，有智慧的人，他能够把这一些这一个教法呢，能够传出来，然后再把它。编辑成这一个次第完整啊、哦，然后这一个然后有条理的这样的一个典籍啊、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话啊、哦，所以说会突然因为一个因缘际会会岔题出去，对不对啊、哦？如果像我们有一种经验，就是我们去如果去上课，如果人家。笔录我们的一个上课讲的内容，通常都要大整修过，才会比较条理比较完整，要不然会有点零散，有点零碎，然后有很多赘字，嗯嗯啊啊的，所以这一种，如果不是看着稿这样念的话，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些这一种，有时候会岔题，哦，然后再回来，哦。等等，但是这样的情况对一般的读者来讲，或是把要编辑越作为这一个经典来说，它不是很理想的啊、哦，就是会有一点零碎，所以你必须要去整编，让它一个结构严密啊、哦，讲完这个讲这一个啊、哦，不会插入一个笑话进来啊、哦，这经里面没有笑话，但是讲课的时候有时候会啊。哦因为有人打瞌睡，要讲一点笑话。好，所以导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前面所说这一些内容呢，也就是所谓的《阿难世事经》里面所说的分别真伪、制作经籍的这个概念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大圣经》是由佛弟子传出来，他们传出来不是随随便便啊，传出来，他们是啊。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或是有深入的误入这个般若波罗蜜， 他们才有这个办法哦，传出这个教法。嗯，好，这个是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那导师他也没有隐瞒其他的这一个所谓的文献或是方式。在接下来导师所要说的就是另外一种解说，大圣经怎么出现在这个世间啊？那这个导师认为是一种所谓新的一个解说啊，这当然就是他的一个抉择，到底哪一个是新还是旧啊？那导师他认为，因为有一些，因为大概是一个比例原则，大多数的经这么说，应该就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说法，就大圣经里面主流的说法啊，那它应该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啊。那如果是这个论里面有讲，然后有些经里面也有类似的内容，而且是比较少数的，那导师认为这个应该是一种不是主流的一个大圣经的一个讲法，那很多少都是受到后来的一个编辑者的一个概的一个想法，然后在编辑的时候呢，把这类似的概念把它编辑进去。那他们也不是随便的啦哈，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依据啊。OK， 我们来看，在这一段导师一开始说，在佛与菩萨的圣德信仰中，经修持而呈现于自心，也就是前面所五类的第五类啊，那是法法不二啊，是不落言权的理境。什么意思呢？这些呈现于心的这一些教法呢，其实你是有相当体悟的人，你才能够讲得出来的啊。那这种体悟的内涵，当然是法法不二，不会。因为佛要我们体悟的一种甚深的这一种境界呢，教学方便有不同，但是你体悟的一个境界就是同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它不会有所不同，真理它不会有不同的啊、哦，所以这个就跟前面有开始做一些连，就做一个整合跟连结，也就是前面所说所谓什么自然呈现于心，其实那是一种。这种体悟的一个境界的人才能够讲得出来的啊、哦。好，那或是佛像现前等事项呢啊、哦，表现为文具而传出来。嗯，那在初期大圣的这一些佛教的修行者啊、哦，教徒就是修行者，是确信为是佛说的。但是呢，却受到部分传统佛教的反对，就是不拜佛教，他们只相信阿含经的这一些人、哦、所以导师说，在这个佛菩萨的圣德信仰里面呢，啊、哦，经修持而呈现于自心的法法不二、哦、不落言权的理境，或者是。佛像现前等事项这一些内容、哦、它传出来表现为文具，在大圣佛教界都是确信是佛说的。好，那什么是佛说呢？后面会再进一步解释。佛说不是说佛亲口说，是根源于佛的教导，是可以修的，是没有问题的、哦、好，再来第二个圈。当时经典的书写开始流行，所以在这个下品般若、哦、这边又出现了一个，这边如果有新的这一个法友可能就不太清楚什么叫下品般若、哦、在我们现存的般若经里面的部类有很多，有的长有的短、哦、比较短的叫做下品、哦、长度稍微长一点的叫做中品，最长最长有十万颂叫做上品，所以这个长度，这个依据长度的长短，所以有下中上这样的一个区别、哦、好，所以在下品，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小品般若经，或者说道行般若经，这一类的这些汉译的般若经都称为下品、哦、 它们的长度大概用梵文的这一个计算般若经的一个方式，叫做大概是8000颂的一个长度左右哦。所以在这一些经里面，在读诵以外呢，还提倡这一个写经，还有供养哦。供养什么意思？不是供养法师哦，是供养经卷哦。哦，用香啊，用花啦、哦、还有用音乐、哦，反正供养的对象是经卷哦。好，以促进这一个法门的流通哦，法门的流通。好，初期大圣经是怎样传出的？经典自身本有明确的表示，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五种哦，那特别是第五种是最主要的哦，自然呈现于心哦。好，所以导师说，大圣经本身已经有名示，但是呢，书写传出的经典多了哦，并且呢，这一些都不是初期结集所说到。所谓的初期结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500结集、700结集，在律里面所记录到的，就是结集阿含经的这样的一个结集大会哦。这结集阿含经的大会上都没有听说有妙法莲华经，也没有听说有阿弥陀经哦，所以不免引起部派佛教的责难。哎，奇怪，你们现在诵的经，怎么我们的这一个结集的记录里面都没有？所以会受到部派佛教的一个责难哦。好，那大乘佛教就必须要有所应对了哈、哦。在现实的这个大乘佛教的面对责难的时候呢，导师说，就佛教徒就有新的解说哦。为什么说是新的解说？因为前面那五种是旧的哦。那这一个面对部派的责难呢，所产生的说法，那是新的哦。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圣经出来之后才有部派的责难，对不对？是已经大圣经已经出现之后才有后来的责难，责难之后要面对这些责难再提出一种新的说法哦。所以相对于这一个大圣经里面所有这五种说法来说，就是所谓的新的解说哦，新的解说。好，新的解说是怎么样说呢？我们来看，580页的倒数第四行哦。那这边导师举了这个《龙树传》里面的一个记载哦。那《龙树传》里面就提到，雪山的这一个深远处有佛塔，佛塔大家圈一下哦。那塔中有老比丘，以摩诃眼睛语之。雪山就是会下雪的山啊、哦、基本上指的就是在印度北边啊、哦、大概就是大概喜马拉雅那一群那一带的那种高山啊、哦、嗯。好，所以在深山还有塔代表是一个佛这个出家众所住的所住住住聚集的一个地方啊、哦。好，又说龙树入什么龙宫得诸经一香，这个经是大圣经啊、哦。好，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它表达是大圣经是藏在佛塔里面，藏在龙宫哦，是这个龙树菩萨去把它们取出来，也就是说，大圣经早就已经一本一本的已经编辑好放在那边了，等待有缘人来发现哈，这是所谓的新的说法哈。再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有提到一种记载哈，一种说法，他说这个佛灭度后呢，文殊师利还有弥勒诸大菩萨亦将阿难，将就是带着阿难啊，带着阿难啊，即是摩诃眼啊，也就是什么？阿难不是在这个500结集里面诵阿含经吗？哈、哦，这大概是这样，就是诵完之后，就把他拉到别的地方。哎， 大圣经送一下啊，我们要结集大圣经，就是阿含经结集完就带到别的地方啊，结集大圣经，摩诃眼就是大圣经的意思啊。你看到581页，好，那这些新的说法啊，这些传说呢，表示了啊，导师说表示了。书写这个经典流传以后，为了应付反对者的这一个非佛说的呼声啊，也就是说，谁说这些大圣经不是佛说，早就已经说好放在里面了啊，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导师这边，这当然是导师的一个抉择了，他说。大圣的佛徒就是信仰者放弃了出席大圣经中关于大圣是佛说的立场，而采取适应世俗的解说。这句话有点难懂啊，什么叫放弃这一个出席大圣经关于大圣是佛说的立场？其实佛大圣经的大圣佛说的立场呢，后面会讲，就是这些教法根源于佛，就名为佛说，懂意思吗？不一定要佛亲口说啊，哦，因为导师说佛的三业大用都能够启发我们嘛，哦，比如说他去这一个看一个病比丘，哦，然后佛弟子看到，哦，现在有这个随师记录嘛，哦，当时可能有人看到，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哦，那佛的这一种身口意的这一个表现出来，透过佛弟子的一个这一个记录观察，然后他把它讲出来，这是不是佛说呢？当然也是啊，只是他做了，他只是他用他的身体力行来做，哦，他不一定要用讲的啊，哦，做。就对了，做比较重要，你讲半天不做好像也好像没什么效果，你做了然后由第三者描述，那这些内容当然也是佛说啊。所以导师说这一个大圣佛徒放弃了大圣经关于大圣经是佛说的立场，也就是说佛的三业大用只要是根源于佛的这些教导都是佛说，而采取所谓的适应世俗的解说，就是说一定要佛亲口说这个才算，这叫适应世俗，哦，那你说这个经典已经编辑好，比方说佛已经讲了嘛，亲口讲的被编辑好放在这个龙宫或者是这个塔庙里面，哦，都已经讲了，然后已经写好了，只是没有被发现然后传出来，哦，这就是所谓这句话的导师想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啊哦，好，所以反而你说非要佛亲口说这个，真的导师就认为这个是一般我们说佛说就要佛亲口说才觉得可靠才相信，如果是佛弟子这一个描述佛的这个三业大用，你就没有这一种信仰，就觉得这好就不是佛说，那这个已经不是佛想要教我们的一个目的了啦，哦，好，接着下来，那这前面导师当然是引了这一个论，他当然是比较后期的，对不对，哦，所以导师在这一个描述的手法里面，他也有一个次序啦，他是要让大家相信虽然大圣经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个是受到这个后期佛教徒的一个影响，然后在不断的在编辑，因为大圣经我们看到一部经它传到中国有初译二译三译四译，对不对，哦，那为什么要那么多译？因为后面的人看到诶这个内容跟前面那个翻译又不一样的内容或是新的内容，当然要继续翻了，哦，那为什么后来的经会都会比较多一点内容？ 这个就很有趣。那一个很合理的理解就是说，经即使虽然传出来之后呢，佛弟子还是希望能够收集更完整的佛的教法，所以在不断的在传承过程当中，可能又不断的在对原来所收集到这个经典就不断的扩充在编辑哦，那所以就越来越多的那个内容哦。好 所以关于类似的说法，导致说其实大乘经也有啊，但是方式不太一样。我们来看，当然大乘经怎么说呢？在《般若三昧经》里面就讲到，他说：“现世于此受我的这个教导，分别供养是舍利，然后呢，安地受习佛所化。”什么叫安谛呢？安就是内心平静，谛就是仔细哦，不能这个心烦气躁的，要内心要澄净哦，然后要很仔细的来受习佛的这个教法哦，然后呢，皆悉讽诵有所负哦，然后。着于塔寺及山中，这应该是个偈颂啊，都是这个2、4、6、7个字的哈、哦。着就是放置、安置啊、哦，放在塔寺还有山中，或者呢，或赴天龙乾陀罗，或是交付啊、哦，由天来守护啊、哦，天人来守护啊、哦，各个转授经卷以送。受命终弃升天上哦，也就是说，这些经呢都是佛经讲好了啊、哦，然后呢也编辑好了，然后放在塔寺里面啊、哦，是佛亲口说的哦，然后也编辑好了、哦，然后放在这个塔寺里面啊、哦，这里面要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好，在这一个另外一部经《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啊、哦。里面啊、哦、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啊、哦，那里面就谈到阿舍世王取我舍利第八分啊、哦，藏舍利香，带这个阿俗迦王是谁啊？就是那个阿修卡，就是阿育王啊、哦，阿修卡阿俗迦王。于今夜上书此经矣啊、哦 并常去之啊、哦。阿俗迦王取舍利香尔时，这个因陀色摩法师从于宝箱出此经王啊、哦，安置北方多人住处。此经又无多人视之，此经多隐在这个，在香匣中哦，所以同样的概念呢，哈，同样的概念，也就是说，经都已经这个写好了哦。等一下，这阿俗迦王了，这要再确认一下，念起来像这个阿修卡，阿修卡其实就是阿育王啊，哈，嗯，anyway，反正这一部经呢，导师后面他有的进一步的一个解说，导师说这部经提到相同的概念，就是经早就有了啊、哦，而且呢，经跟舍利是相关联，也就是佛塔是藏舍利的嘛，对不对啊、哦？所以藏在山中，藏在塔寺，这都是。这个《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里面所说，哦，与这个《般若三昧经》的解说相同。嗯，那后起的南天铁塔说也是类似传说的一个延续，哦，所以还有其他的一种传说，就是南天的铁塔说藏在铁塔里面呢，哦。好，那这个。导师对以上的这一些说法有做一个评析，我们把它讲完，我们再下课哈、哦。 有了书写经典从古旧的塔式中发现出来，导师说偶有可能的事实，但是将一切的大圣经解说为早已有之，藏在天上龙宫古塔，再流传到人间，导师说这不是合理的一种解说了。大圣经是怎么样的传出呢？导师认为应该依大圣经自身所表示的意见去理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五种，特别是第五种。好，我们这一个第一节课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下一节课我们把后面的内容把它这一个圆满，希望好，下个10分钟。